花的圆舞曲第九集。星之走到走廊上，这时管理舞台道具和灯光的人正忙不迭的拾掇。乐师们拎着乐器回家了，观众席空荡荡的，漆黑一片。这次表演会的发起人，舞女们的至亲好友，还有一些像是他们的崇拜者的学生和小姐，不知怎的都带着兴奋的神情。有的在评论今晚的舞蹈，有的坐在长条椅上等候，还有的在后台进进出出。说是舞女，其实是舞蹈艺术研究所的学生，他们不见得都愿意终生献身于舞台事业，立志将来当舞蹈家的人也很少，当中一半是女学生和小学生，以有钱人家的小姐居多。他们的化妆室比玲子他们的宽广，有的人在脱衣裳，有的人去后台的澡堂洗澡，有的人在卸妆，还有的人在寻找自己的花束，个人都随便地忙着做回家的准备。舞中之后的兴奋劲儿还残留在热闹快活的气氛中，话声里充满了朝气。星之在廊道上接受了各式各样人物老一套的寒暄，哎，祝贺演出成功，还应邀签名，备受赞赏。他对于这些都一一做了简单的回答，然后到舞女们的房间去消遣。他家的女佣在廊道上呼喊他，他就和女佣一起回到自己的化妆室去。一打开门，玲子正好站在竹内身后给竹内穿西服。跟方才不同，星之不当一回事儿，连瞧也不瞧一眼。
这个还有这个。
他边走边告诉女佣该取走的衣裳。于是玲子用目光向他打了招呼，他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，披上春装外套，把竹内一直送到大门口。没等竹内的汽车开动，玲子就劲头十足地说，
哎，南条下周就要乘船回国了。
但是星之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，
哦，是吗？说要回来也没通知师傅，真是忘恩负义呀，这太不像话，太无情了。师傅真可怜，可又有什么法子呢？
是啊，
要是在舞蹈家同仁中间抵制他，再报上一起写文章骂骂他才好呢。咱们约好了，不去接他，也绝不同他跳舞，好吗？
嗯，
不行，靠不住。
你应该更认真地表示愤慨才是。
星之，你也不亚于南条，是个薄情人呐。
什么南条？我不认识他。
师父不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，经常谈论他吗？难道你没看过南条的舞蹈？
舞蹈倒是看过，
跳得很出色吧？他被誉为日本的第一个天才西洋舞蹈家，是日本的尼金斯基，日本的谢尔盖·里法尔啊。所以师父忍痛借钱供他留洋，竹内研究所才落得这样穷困呢。
是吗？